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阴间的校长地藏菩萨，在阴间救度也在阳间救度。我本人呢，曾经就受过地藏王菩萨的帮忙。那么在介绍这一间灵验的地藏菩萨庙之前，先为道教的神尊说几句话。例如说，我们摩托车遗失的，在人间会去找警察帮忙，警察如果找得到叫劳苦功高，找不到叫证据不足。如果你找技工师傅帮忙找，找得到叫做巧合，找不到叫做不准。如果你在人间没有饭，没有钱吃饭，善心人士捐款给你，这个叫做布施，叫功德无量。如果他不捐也是应该。那如果你找玄天上帝帮忙，你中了乐透，叫做你运气好。如果你没有中乐透，叫做玄天上帝不灵。寻找爬山失踪的儿子，山难协会如果找得到叫做辛苦备至，如果找不到叫做仍然感谢。但是如果你找母娘帮忙呢，找得到叫做山难协会的功劳，找不到叫做不要再迷信。其实天界的神仙们和我们人是一样的，还没有到究竟。所以呢，我们人呢，佛菩萨呢经常教导我们要积功累德，才能够死后灵魂到更好的境界。那么同样的，那一些在天界的神仙们，还没到就近的天界的神仙们，当然也要努力的继续积功累德，积满3000功8百果，他才能够提升他的果位。天界的神仙们跟我们人类是一样的，有一部分人呢，有一部分神仙呢，会就这样子很安分地享受他的福报，而有一些神仙呢，会想得比较远，担心在几万亿年的福报用完之后，如果再面临六道轮回，而不知道会流落到哪一道去，会担心，所以他们会愿意到人间来帮助我们人间人消灾解厄，以积累功德，提升他的果位。所以你在人间生活中遇到的所有的疑难杂症跟困难，例如说汽车遗失啦，没有钱吃饭啦，或者夫妻吵架啦，孩子失踪啦，久病不好啦，这些除了找人间的警察、医院、医生、山难协会、婚姻专家来处理之外，你当然可以找道教神尊来帮忙。但是你要有一个基本的心理素养，就是人间警察有破不了的案，当然神仙们也会有无法处理的事情。而人间警察呢，往往讲证据，可是呢，更高层级的神仙们看的可更多。例如说，可能是天机不可泄露，或者对方有黑令旗，或者你跟他的缘分，或者你在人世间的福德厚薄等等的因素进去，才能够决定这件事情能不能处理。当然有许多道教的宫庙，因为必须透过机身来传达神的旨意，那么我们不知道这中间到底是神的意思还是人的意思。另外堂上的神尊是真是假，我们也无从判断。既然如此，我们就秉持一个原则，不要被骗财骗色，这个底线拿捏得好，或许就可以把伤害降到最低。虽然仙佛菩萨不反对道教神尊在阳间济世度人，但是也不鼓励我们经常求神问卜，活在消灾解难之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求的所有的东西，例如说事业、工作、爱情、钞票、亲情等等，其实这一些都是虚幻的，都是身外之物，百年后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所以呢，仙佛菩萨希望我们能够放下这些物质，这些挂碍执着，能够一心念佛往生西方净土，这才是人生最终唯一的目标。我曾经受地藏菩萨的帮忙，是哪一间的地藏菩萨呢？好，答案是新庄的地藏庵。话说我跟地藏庵、新庄地藏庵结缘呢，其实一开始我是在一年半以前，为了一个感情的问题，我先去请教中立的罗师傅。那经过罗师傅指点，他说我的问题必须到新庄地藏庵求地藏菩萨才能够解决，所以我就第一次去 新庄地藏庵。那么事先罗师父就有教导我要怎么说怎么求，我就依照罗师父的方式去做。当然师父有指点，就是一定要连续三个圣杯才表示地藏菩萨愿意帮助你。于是我就依着指示去做，那么我15分钟就获得三个圣杯了，很开心。那回到罗师父那边禀报的时候呢，罗师父他问我说，呵呵，你那一天花了多少时间持杯啊？因为呢之前有很多信众去求，可能花了两三个小时都持不到连续三个圣杯，或者一整天都没有连续三个圣杯。所以呢师父呢猜想我可能花了很久时间吧。当我说出15分钟的时候，师父非常压抑说，地藏菩萨怎么对你那么好。那么我很开心地藏菩萨当时没有让我跪在地上跪很久。好，那另外就是一开始因为我也不知道说菩萨会不会答应嘛，所以我就有许愿。我许愿就说，如果我这件事情能够达成心愿的话呢，我愿意做一个宣扬地藏菩萨精神的影片。后来呢我做了一个影片叫做如何读诵地藏经。那没想到我就是从这个影片开始才被各位看到，那么有许多人也从中呢获得一些利益。这很感谢地藏菩萨给我这样的灵感。后来因缘际会呢，我又有这个机缘呢做出一篇影片叫做如何在家诵经。这个影片中有很多是属于道教的神尊的指点迷津，其中也有讲到地藏经。说到这个呢，我又要为这个再说一点话啊，就是说影片中有提到，就是说当然我们都知道地藏菩萨呢鼓励大家在家诵经，这是最方便的，你也不用到哪里去，经典拿起来就可以诵。就好像在家里发放救济品，你在家里发放救济品呢，可能发送完皆有乞丐就逗留在你家的门口或你家的庭院，就在那边铺地而睡，好不离去。同样的地藏经我们的理解也是，因为地藏经它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为菩萨宣扬佛法嘛，所以我们当然很希望很多的无形众生靠过来一起听经闻法。但是呢如果诵经完之后，也许那个护法们会请这些无形众生出去，但是那个结界也是有限嘛，所以这个无形众生他们虽然出去了，可能也会逗留在我们不远的地方，因为他们知道在这边可以听经闻法获得利益，跟我们的皆有乞丐的概念是相同的。所以呢有些人就会担心害怕嘛，当然最高的境界是说逗留有什么关系呢，就让他们逗留嘛，也没错啦。如果我们最高的境界是说乞丐在门口有什么关系呢，就让他在门口嘛，好，那么害怕是自己的问题，那你自己就去克服。好，那如果无形众生来的话，如果能够不怕最好，如果怕死了那就死嘛，好，我们就一心念佛，好，往生西方净土就好。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但是我们一般人是做不到，甚至有些人就会障碍嘛，我就是不敢在家里念，我不想在家里做救济品的发放，我可能到公园去，好，或者租一个礼堂或一个活动中心来发放，免得乞丐皆有无形众生逗留在我们的附近。如果毕竟我们还是平常人，那么这些道教神尊依照这种状况，好，就补充说明说，如果你们不敢在家里诵地藏经，没关系，你到我宫庙来诵，我的宫庙呢有兵将会护着你，好，那这样子你就不用害怕了。这就是类似我们发救济品到活动中心去发放一样，甚至呢到警察局去念经一样，警察局不是有很多警察保护着你吗？好，这个概念是相同。所以呢并不是在宣扬说在家诵经会引来很多鬼，大家必须很害怕，大家必须怕自己受伤而不要在家诵地藏经，不是这个意思。这世界上总是有许多人，不是你叫他不要吃他就不吃，叫他不要玩他就不玩，叫他不要怕他就真的不怕了。如果一位信众始终无法克服他在家里诵地藏经的恐惧， 我们是否应该感谢道教神尊收容这些胆小鬼？这也是道教神尊护持地藏经的展现，不是吗？昨天我有到新庄地藏庵去跟地藏菩萨上个香问个安，但没想到在前天就这么巧，因为呢车子维修的关系呢，汽车老板呢他就跟我分享了地藏菩萨也有帮助过他的一个事情。他说啊，他在二十几年前离婚的时候呢非常的沮丧，曾经到新庄地藏庵跟地藏菩萨说诉苦，结果回家以后呢，那一天晚上他就梦到地藏菩萨入他梦来，鼓励他，安慰他，同时跟他讲以后如果还有什么心情不好的事可以到地藏庵来跟菩萨说，好，不要跟朋友说，因为他朋友旁边有人会抓到这些把柄会对他不利，同时地藏菩萨也会请万圣爷来了解他这个婚姻的状态，好，他太太的事情是真是假，整个来龙去脉。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位老板回忆说，大概在五六年前，有一天地藏菩萨又入他梦来，说要带他去看看地狱。于是呢，地藏菩萨就带他走了。他说地藏菩萨走得好快，他追得好累哦，请地藏菩萨可否走慢一点。然后整条路都很暗。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地藏菩萨跟他讲说，那里有很多人在吃东西，地藏菩萨有叮咛他说，这里的东西你不能吃。可是这位老板呢，他觉得自己跑得好累哦，又渴又饿，所以呢，他当时就拿一个碗呢，真的去买一碗来吃。他正要吃的时候，地藏菩萨就把他的东西挥了一下，告诉他说，不是叫你不要吃吗？那一碗里面居然被一挥了之后呢，一整碗都是那种蛆，就是我们茅坑里面，那个茅坑里面出现那种白白会蠕动的蛆。接下来地藏菩萨继续带着他往下走，一样一路都是黑暗的。那他看到有一殿呢，就是抱柱子啦，拔舌头啦，被剁被切啊，被凌。也就是说，你在人世间怎么对待别人，你在这里就会被怎么对待。例如说你在人世间杀鸡，你在这边就会被杀，你在人间拉人家舌头，你在这边就会被拉舌头。他看到的那个地狱的景象，那么他十八层都经历过之后呢，菩萨就跟他讲说，快天亮了，好，该回家了。他一讲完，他马上就回到人间，就醒过来。醒过来之后呢，就感觉好累哦。那么他这种情形，就像那一年我一个古筝的学生，他说他在梦中呢，曾经菩萨带他到天上去开会，那么他只记得在开会，至于内容呢，是不会被带回来泄露给人间人知道的。那时候他醒来之后，他也说感觉好累好累哦。有一位电视记者叫许浩平，有一次他也分享了地藏菩萨的神迹。他说啊，有一次他的一个学长做梦，梦见地藏菩萨请他转达一句话给许浩平知道。那么学长就跟许浩平讲说，菩萨在梦中请许浩平在某年某月某日某个时间呢，到新庄地藏庵一趟。许浩平就很疑惑啊，为什么我要去？但是他后来还是有去了。那他才进庙门没多久，上面有鸡童本来在办事嘛，这时候呢，鸡童居然就停下来，然后走下来，对着他走过来说，你是许浩平对不对？他说是。因为许浩平呢，他曾经好像做过普陀山、五台山、峨眉山的一些仙佛菩萨道场的影片，但是就是没有做九华山，所以希望呢，菩萨希望呢，许浩平能够帮他介绍一下九华山的道场。好了。 今天和您分享新庄地藏庵的地藏菩萨的神迹感应。那如果你有兴趣过去求的话，有心想事成，自然恭喜你。如果没有心想事成，千万不要怪地藏菩萨不灵哦。有时候我们要反省自己是不是福德因缘不够。